下重重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哎，音响快没电了，放出来的声音都走掉了，还不快去充电？
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哥哥欺负我，他欺负我。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哎，请教你个问题，你看行吗？
说，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这歌明明叫蜗牛，你干嘛对着咱家那只乌龟唱啊？
啊，这歌难道不是唱给所有带壳动物听的吗？
哼哼，无知的人类。
哎，哥哥，那你说为什么乌龟要背个壳在身上啊？重不重啊？累不累啊？难受不难受啊？
这个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哎，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龟壳啊，就好像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一样的，保护着龟是一生平安。然而科学研究却发现，在2亿年前，龟祖先可是不带壳的。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龟壳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长久以来，古生物学家们对龟壳的来源争论不休。
这个关于龟壳的起源啊，我认为啊，最早，其实乌龟和蜥蜴差不多啊，外表都是覆盖着皮骨，也就是俗称的这个铠甲。那不同的是呢，龟的皮骨啊，后来渐渐和内部骨骼啊，那个融合了，就成了这个龟壳啊。大家说我的观点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同意。
其实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是啊，是啊。
等等，我反对。我认为龟壳是由龟的肋骨扩张后变来的。Yo, 有没有同意我观点的同仁，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Put your hands up。
争论就这样持续了近200年，直到2008年，来自中国科学家的考古发现让争论呢就停歇了。那一年，中国的科研人员啊，在贵州发现了距今2.2亿年的半甲齿龟。过去人们发现的龟化石都和现代龟一样，腹部和背部都是覆盖着甲壳，而半甲齿龟呢，则给人们带来了意外。它的腹部有完整的甲壳，而背部却没有壳，只有加宽的背肋，也没有皮骨。这就意味着半甲齿龟是一只还没有进化完全的过渡阶段的龟。少数派科学家们的设想对了，龟壳就是由肋骨率先变化而来的，与皮骨无关。
啊，哈哈哈哈，怎么样，就问你们服不服？开玩笑，200年前就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是天才，天才，耶耶耶。
几年后，德国科学家们又发现了距今2.4亿年的化石龟祖。那有了它的进一步佐证，科学家们终于复原出了龟壳的进化之路。先是乌龟腹部的肋骨加宽，演化出了腹甲，紧接着背部的肋骨也跟着加宽，演化出了背甲。
可是啊，这么复杂的过程，乌龟到底图一些什么呢？毕竟啊，这样的进化方式呢，会给乌龟带来很多的不便。一方面，肋骨扩张呢，会挤压到肺部，削弱乌龟的呼吸能力。其次啊，爬行动物在行走时呢，总是会左右的晃动身体来增加自己的步幅。可是乌龟的肋骨扩张合并之后呢，就再也没办法一起摇摆了。这也导致啊，乌龟在爬行的时候只能以龟速前进。而且还有更糟糕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乌龟只进化出了腹甲，没有背甲，头和背都暴露在外面，根本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所以自我保护这个说法就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乌龟到底图些啥呢？后来啊，科学家们在一种更加古老的龟祖宗正南龟身上找到了答案。那么原因是啊， 为了方便挖掘。
行走小百科，
距今约2.6亿年的正南龟，其实早在1892年就被发现了，但是由于它身上没有皮骨，曾经一度被排除于龟祖先之外。是半甲子龟的发现证明龟壳的进化和皮骨无关，才让它重新回归了科学家们的视线。科学家们在研究了正南龟化石之后，发现它们的骨骼非常清奇，头颅短小，形状就像一把铲子，前掌比后桌更粗大，上臂粗壮，总而言之是个练武奇才啊，不，挖土奇才。
正是因为这样清奇的骨骼，肋骨的进化呢终于能够说通了。不断加宽的肋骨呢，可以像毛一样的插在土里，给龟的身体提供支撑，保证前肢的挖掘动作是足够有力。当初啊，在非洲南部的干燥地区奋力铲土的龟祖宗们一定是没想到自己呢为后代带来的是多大的福泽。毕竟在恐龙都没能幸存下来的史前年代，龟壳却成为了乌龟的最大护法，庇佑着它们生生不息，延续到了现代。这大概就是生物进化史中迷人的戏剧性所在吧。哎，这龟的祖先再能干再聪明，终究和我的智商还是有很大差距啊。
哦，是吗？你确定？
当然，你想啊，面对干旱沙漠，进化什么壳，挖什么洞啊？直接找一片绿洲，待在那儿不就完了吗？
可绿洲哪有这么好找啊？
好找啊，不信我找给你看。绿洲呢，就像是老天不小心在沙海上空打翻了的绿色调色盘，给荒芜的黄沙石增添了生命的味道。隐秘呢，是绿洲的代名词之一。独自隐藏于荒芜沙漠深处的瓦卡奇纳，就是坐落于南美秘鲁西南部伊卡大区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庄呢，都是围绕着一个沙漠中的泻湖建造的。在当地啊，这一汪泻湖呢，是整片绿洲的核心。关于这个湖啊，还有着不同的传说。
一个说法是啊，当地一位美丽的公主来到这个地方沐浴，当她更衣的时候，突然从自己的镜子中看到了一个男猎人，受到惊吓的她匆匆忙忙地躲避了起来，被遗忘在身后的镜子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变成了今天的泻湖。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泻湖呢是由公主准备用来沐浴的水演变而来。那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的，都不会影响一个事实，那就是村落中的这个泻湖成为了这片绿洲的生命之源。
目前生活在村落中的常住人口呢仅仅只有100人，但是每年到访的游客却络绎不绝。前来度假的游人呢，可以在附近的沙丘上滑沙啊，也可以开着越野小车在沙漠中驰骋，玩累了还可以在传说有疗伤功效的瓦卡奇纳泻湖中沐浴。据说这里的湖水和泥沙呢，对关节炎、风湿病、哮喘和支气管炎等疾病都是有着好处的。随着瓦卡奇纳的声名远播，号称南美最美的沙漠绿洲瓦卡奇纳绿洲呢，也是荣登了新版秘鲁索尔50元纸币的背面。
那绿洲呢，除了有生机，还有历史。在埃及西部的沙漠，距离利比亚东部边境仅50公里左右，有一片长80公里、宽20公里的绿洲，叫做西瓦绿洲。在古埃及语中，西瓦的意思呢是棕榈树土地，它低于海平面大约19米。尽管这个绿洲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但是直到埃及第26朝代时才被真正的发现。
那根据传闻，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战波斯王朝的时候，在一群飞鸟的带领之下，穿越沙漠来到了这片绿洲。在这里呢，他拜访了太阳神阿蒙的神庙。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不同国家的人士相继来到这里，不断地对这个地方进行着探索和发现。
那现在的西瓦绿洲主要聚集的是柏柏尔人，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农业呢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平时啊也会贩卖一些手工艺品。那随着当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从埃及马特鲁出发来到西瓦绿洲，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Listen to
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美丽神秘而又富有历史的绿洲，作为一些国家的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呢是远道而来。那提起国家名片啊，一开始首先被人们所熟悉的呢，往往不是著名的景点或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名称。
嗯，那作为一名中国人啊，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认识不同国家的中文译名开始的。不过您有没有和我们感觉一样啊，就是有些国家的中文译名啊，听起来似乎有些不那么顺耳。那为什么呢？其实啊，这背后都是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的。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啊，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对葡萄牙这个不中不洋还散发着水果芳香的国家名字呢感到很费解，是吧？其实啊，历史上呢葡萄牙有不同的译名，比如有一段时间葡萄牙呢叫做葡利都家，而在这个名字背后呢还隐藏着葡萄牙人的一个小心机。
那葡萄牙人其实很早就和咱们中国呢有贸易往来了，可是有些葡萄牙人啊，为了让清朝给他们优惠，故意耍了一个小聪明，报了另外一个新名字，叫做葡利都家，想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避税。然而呢，这个诡计啊，被当时清廷的大臣桂芳是一眼识破。
其实最早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当中，葡萄牙呢被标作波尔杜格尔，这个纯音译的名字啊是又长又难记。200年之后，被称为东方伽利略的徐继奢，出于对世界地理的热爱，编撰了一本《瀛环志略》的书。那编这套书的时候呢，徐继奢呢正在广东、福建两地当巡抚，于是呢他就把葡萄牙用闽南话译作了葡萄牙。从此呢，这一个简单好记的地名呢，很快就在神州大地上流传开来了。
和葡萄牙类似啊，作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因为和我们挨得近，因此很早就出现了在各种历史文献之内的记载，名字呢也是特别多。明代修的《元史》中的沃罗斯或者是乌鲁斯指的都是俄罗斯，而清朝呢则把它称之为叫做俄罗斯，或者就是今天这个名字俄罗斯。
为了不把战斗民族的名字念错啊，清代的红军在《元史》一文正补中呢还给出了很详细的发音指南。
详审西音，似云鄂而罗斯，鄂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基于有声无词，又曰罗刹、罗刹、罗车、罗刹，则莫其其口之音，促读斯字变成刹、刹，其意百出，由由来也。
不仅仅是葡萄牙和俄罗斯，许多国家在和中国的接触初期呀，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译名。比如说英国一开始呢叫英吉利，后来呢又有了英归黎、英诗黎、英伦帝、吉列帝、不列颠等等许多译名。还有美国一开始呢不叫美国，叫米利坚或者迷利坚，后来呢又相继出现了亚莫里加、坚设邦国、联邦国、花旗国等等的译名。在这之中啊，意大利最初的中文名字呢显得非常的令我们同情啊，明明是非常唯美浪漫的国度，却被生生的译成了达辇。要知道达辇这个词在古时呢其实指的就是用人拉或者推的车，
是
啊，确实也挺奇怪的。
是的，那历史上呢还因为中文译名呢闹过不少误会，比如说非洲国家肯尼亚旧时呢译作切尼亚，那就是胆怯的怯，乍一听呢总感觉有点战战兢兢的。那同为非洲兄弟莫桑比克的原译名呢更是奇葩，叫做莫三比给，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叫做莫三的人把自己的鼻子给了出去。就连翻译名家傅东华先生在译飘这本名著的时候呢，也把亚特兰大翻译成了饿狼驼，读起来感觉像是饿狼豚一般哈。那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葩音译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啊这些译法更为比较接近原文的发音。
和外国名字大都是音译不同啊，我们中国各地的名字呢就有着清晰的历史文化来源了。比如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的古都念巴都，许多人呢对这座古都怎么叫念巴都呢感到奇怪，因为念呢其实就是二十的意思嘛。
是，
其实呢最早啊念巴都它不叫念巴都，而是被叫做道城。宋朝的时候呢在乡以下又设了都，江山设都44，道城地属28都，那此后呢就一直沿袭念巴都这个名称一直到现在了。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独特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古朴淡雅的念巴都镇呢在现代文明的包围中显得是异样夺目。 跟众多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不同，念巴都呢不是一个让你一看就觉得细眉低首的小女子，金戈铁马的历史让她注定是一个气概轩昂的大丈夫。
自从1100多年前唐末黄巢起义军耗时2年开辟仙霞古道，打通三省交通之后呢，这儿不但是军事要冲，从浙入闽或者从闽入浙，翻岭过关到达念巴都呢，都是正好一天时间。适应过往商旅的服务业呢，就开始兴旺起来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啊，全国呢长期统一，加上四面关隘相守，很少受到战乱影响，商业繁荣发达，鼎盛的时候啊，念巴都每天有1000根扁担在运货。外来客商、杂夫、流落的败兵、退役的官兵纷纷在此定居，念巴都呢就成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有100家以上姓氏的一个移民古镇。大户大族呢都是修有族谱，知道自己祖先是从何而来的。
那念巴都这个镇上呢，尤其是以四大家族闻名啊，分别是曹、杨、江、金，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也都是名噪一时的。曹家以经营田地为主，兼开南货店和布店；杨家呢，从经营竹山到造纸，以后呢，转为南北货交易为主；江家呢，是从经营油料到以开布行为主；而金家呢，从经商到以收租耕读为主。古镇重点保护的36幢古建筑中啊，绝大多数都是这四大家族的宅院。
念巴都居民呢，既然是以全国各地的宜宾为主，那自然呢就会带来各地的方言。保留至今的主要有浙南、还有赣西、闽北、闽南和徽州等等9种不同的方言。小区域的方言啊，可能仅仅是当地几户人家通用，非常的有意思。南北交融呢，也使得念巴都的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呢是融合了各地民俗，经过了几百年相互同化和洋气，形成了现在与众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在念巴都，婚丧节庆啊，亲友来贺喜吃饭，每餐主人只收几元钱的礼金，多1元都要退回。姑娘出嫁的时候呢，要在门头挂上男方送来的猪腿，并且插上一把刀，象征着婚姻关系如割不断的镰刀肉般。还有像山歌、剪纸、木偶、高跷、秧歌、龙灯、舞狮、旱船等等南北传统文化在念巴都市十分流行。有些民间游戏啊，还带有北方冰上运动或者是云贵川一带娱乐活动的痕迹，非常的丰富。
是的，念巴都的建筑呢是依古道两侧而建，长达1公里，北为巡礼街以住宅为主，南为丰西街以经商为主。古镇在清同治年间呢是最为鼎盛的，溯钱塘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自江浙的布匹、日用百货到江山的青湖码头靠岸，然后转陆路由挑夫肩头的扁担挑往闽赣等地，从闽赣等地来的土特产呢也要到青湖装船运往金渠沪杭等地。鼎盛时期啊，商行店铺、饭馆客栈布满了整条鹅卵石铺就的大街，日行千夫，夜歇客商，每天南来北往可谓是熙熙攘攘。这样的富足热闹呢，足足是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那念巴都的街道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除了主街是由青石板砌成之外呢，其他小巷都是由鹅卵石铺就而成的，踩在上面脚底呢会隐隐的被硌到，走路的过程呢刚好可以享受一下足底穴位按摩，就跟小区里面那个健康步道差不多。两边高大的码头墙、狭窄的巷子呢仅仅啊能够容纳一个人走过，大声说话呢就会被高墙啊给反弹回来，嗡嗡的回响，所以这个念巴都的高墙呢又有着回音壁的说法。走入巷子呢就好像是走入了一个迷宫，每一条路看着都像死胡同，但往旁边一转呢却又是峰回路转。走入另一条更幽深的小巷，哎，等到完全走出迷宫呢，却发现其实你已经来到了古镇的另外一端了。
那念巴都的建筑啊，它其实涵盖了浙派、徽派、闽派和赣派，甚至西方的巴洛克式等多种的建筑风格，有木雕的，也有石刻的。最具特色的可以说就是对住宅大栈和门楼的处理了。由于念巴都住宅呢是内向式的空间布局，使得外部都是高大的墙面。要想从长长的高大的墙面中突出自家的特色，只有在入口门楼上刻意处理，以体现自家的社会地位和富有。长长的街巷两侧突兀的一座座的门楼和门脸，形成了丰富和具有节律的街巷景观。那门楼呢，大多是楼阁式，由梁、方、檐、船、望板和垂帘虚柱构成的4柱3楼，上面覆盖黛瓦，檐角起翘，精雕细刻，特别是斜撑装饰呢是非常的精美，技法呢是非常的纯熟，较之举国闻名的东洋木雕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那说到念巴都的民居，另外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地方呢，就是马头墙。它随着屋顶的坡势是层层叠落，一般啊叠落2到3次，每层在墙头上用小青瓦做成短檐和脊，脊上青瓦呢是竖立排列，近端处呢是起翘反卷，脊下两侧是短短的瓦龙，沟头滴水是一应俱全。这种逐层叠落的山墙啊，在当地呢被叫做三花山墙或者叫五花山墙。这种马头墙形式的山墙最重要的一个实用功能呢，其实呢是用来防火的，以免一家失火殃及邻宅，所以呢这个墙又被叫做烽火墙。马头墙的近端通过砖叠色挑出墙面，这叠色的部分呢，当地啊叫做西头，也是住宅外墙装饰的重点，常常装饰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和花式。总而言之啊，是百闻不如一见，自己去了就知道有多美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次继续关注。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生活。